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太快报》，我是小爱。
大家好，我是小 T， 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
第一篇论文是 Contextuous Mechanism of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听起来很高深，能不能先给我们讲讲什么是表示学习，为什么它这么重要？
好，简单来说，表示学习是 AI 模型从海量数据中提炼出精华的过程。比如你看一张猫的照片，模型需要学会提取猫的关键特征，比如毛色、耳朵形状，而不是记住整张图。这就像给数据做个浓缩摘要，让模型能快速应对各种任务，比如图像识别或语言翻译。这篇论文提出了一种叫上下文结构的理论，试图解释表示学习的核心机制。
上下文结构听起来像个数学概念，能不能用个生活化的比喻解释一下？
想象你在咖啡店点咖啡，服务员会根据你的上下文，比如你点的饮品类型、时间、天气来推荐搭配的点心。论文里的上下文结构就像是模型从数据中找出点咖啡和点心推荐之间的关联规律。他用数学方法证明，模型通过捕捉输入数据和某种背景信息的联系，能提取最有用的特征。比如，语言模型可能通过分析单词和周围句子的关系，学会理解语义。
明白了。那这个理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它最大的突破是统一了各种表示学习方法，不管是监督学习、自监督学习，还是生成模型，都归结为捕捉上下文结构。论文还发现，上下文的好坏取决于数据和背景的适度关联。关联太弱，信息不够；关联太强，复杂度太高。就像咖啡店推荐点心时，既不能完全随机，也不能每次都推一样的，
有点反直觉。那这个理论对 AI 发展有什么启发？
它揭示了一个关键问题：现在 AI 模型规模越来越大，但效果提升却越来越慢。原因可能不是模型不够大，而是上下文质量不够好。论文建议通过混合上下文，比如把不同数据源的信号组合起来，来提升表示质量。这就像把咖啡店的点单记录和天气数据结合，推荐更精准的点心。
听起来很实用，有没有实际应用案例？
有论文在表格数据和图数据上测试了混合上下文的方法，效果超过了传统机器学习模型，比如 XGBoost。这说明理论不仅优雅，还能落地。而且他还提出了一种更鲁棒的优化方法。Doro 专门应对数据中的离群点，让模型在面对不寻常数据时更稳定，未来可能在金融、医疗等领域大放异彩。
哇，感觉这个理论就像给 AI 研究指了条新路，不过有没有什么局限性？
当然，论文也坦诚了一些不足，比如它主要分析了快速联想类型的任务，对需要逻辑推理的任务，比如解数学题暂时解释不了。另外，高维数据的复杂性可能会让理论的应用受限，未来需要更实际的指导。
接下来是 attention mechanism max of impartition in universal approximation， 注意力机制我听说过是 transformer 的核心，对吧？这次研究有什么新发现？
没错，注意力机制是 transformer 的灵魂，让模型能聚焦最重要的信息。这篇论文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解释，注意力机制其实是个空间魔法师，它把输入数据分割成不同的区域，然后为每个区域分配特定的值，这叫最大反射值重分配。
听起来有点抽象，能不能再举个例子？
想象你在整理书架，想把书按类别摆放，注意力机制就像一个聪明助手，先把书架分成几个区域，比如小说、科普、历史，然后决定每类书放哪。它通过数学方法自动找到最佳的划分方式。论文证明，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注意力层加上一个线性变换，就能近似任何复杂的函数。这意味着注意力本身就非常强大，不需要太多额外组件。
真的吗？一个简单的层就能这么厉害？
对，更厉害的是，论文首次证明了交叉注意力，也就是处理两种不同数据之间的关系，比如图像和文字也有这种普适能力。这就像让模型同时整理书架和电影架，还能把两者的分类规则统一起来。
这对实际应用有什么影响？
这个发现告诉我们，注意力机制的潜力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大，未来可以设计更简洁的模型，减少对多层多头或前馈网络的依赖，降低计算成本。比如在自动翻译或图像描述生成中，单层注意力可能就够用了，省电又高效。
听起来很环保，不过有没有什么挑战？
有论文的证明是理论性的实际应用中，复杂函数可能需要大量参数，尤其在高维数据或长序列上，计算量会很大。而且理论没说明怎么通过训练找到这些理想的参数，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三篇是 Emergence and Scaling Loss in Substituted Learning of Shallow Neural Networks，标题里的涌现和缩放率听起来很酷，能讲讲这是什么吗？
好的，这篇论文研究的是神经网络如何通过随机梯度下降 SGD 学习复杂任务。他发现网络学习的过程并不是平滑的，而是像阶梯一样，每个神经元在某个时刻突然开窍，学会一个子任务。这些阶梯叠加起来形成了整体学习的滑坡，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平滑进步曲线。
有点像学生复习考试，某天突然就明白了某个知识点。
对，论文用数学方法精确分析了每个神经元开窍的时间，发现它跟信号强度和初始状态有关。更重要的是，它解释了为什么大型神经网络的性能会随着训练数据或模型规模增加而呈现幂律规律。这就像你复习时间越长，分数提升越明显，但提升速度会逐渐放缓。
这对 AI 训练有什么启发？
他告诉我们，神经网络的训练效率跟微观神经元的学习动态密切相关。未来可以通过优化训练算法，让这些阶梯更快出现，或者让滑坡更陡峭。比如调整学习率或损失函数，可能让模型更快学会复杂任务。
听起来很精细，有没有实际验证？
有论文通过模拟实验验证了理论预测的幂律曲线，效果非常吻合。不过他假设数据是高斯分布，现实数据更复杂，理论可能需要扩展。而且他只研究了浅层网络，对深层网络的适用性还待验证。
第四篇是 Accelerating Mixture of Experts Training with Adaptive Expert Replication， 专家混合模型。我听说过特别适合大模型训练，这篇研究有什么新突破？
专家混合 MOE 模型就像一个专家团队，每个专家处理特定任务，效率很高。但训练时数据分配不均，会导致某些专家超载，系统要么丢弃数据影响效果，要么频繁调整增加开销。这篇论文提出了 Swift MOE 系统通过解耦专家参数和优化器状态动态调整专家数量，解决了这个问题。
解耦听起来像拆分任务，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想象一个厨房，厨师专家参数负责炒菜配料表，优化器状态记录怎么调味。传统方法是厨师和配料表绑在一起调整，厨师位置就要搬配料表，费时费力。 Swift MOE 把配料表均匀分到每个厨房，厨师可以自由移动，还能根据订单量增加分身，完全不影响效率。
这也太聪明了，效果怎么样？
实验显示 Swift MOE 比现有系统快了 25% 到 30%， 数据丢弃量减少了 43% 到 69%， 训练效率大幅提升。这意味着训练大模型时可以用更少的资源更快达到目标效果，未来可能让 AI 训练更省钱更环保。
听起来很绿色，有什么不足吗？
系统依赖于高带宽硬件，效果可能因设备而异，而且调整专家的策略比较简单，遇到极端情况可能不够灵活，不过这些都是可以优化的方向。
最后一篇是 SPC Evolving Self-Play Critic by Adversarial Games for LM Reasoning， 这篇听起来像 AI 在自娱自乐，是怎么回事？
确实有点像这篇论文解决了一个难题。语言模型在推理时，比如解数学题，经常需要一步步检查是否出错，但人工标注每步的正确性太贵。这提出了自意评论家 SPC， 让两个模型玩对抗游戏，一个狡猾生成器故意制造错误，一个评论家负责找茬。通过反复博弈，评论家学会了精准识别错误。
这就像两个学生互相出题找错，越找越聪明。
对，更妙的是，训练好的评论家可以实时指导语言模型在推理每一步检查错误，错了就重试。实验显示，这种方法在数学推理任务上大幅提高了准确率，比传统方法强很多。
这对实际应用有什么意义？
它可以让 AI 在复杂任务中更可靠，比如自动化的教育系统、代码调试，甚至科学计算。而且这种对抗博弈的思路可以推广到其他领域，比如自动检测假新闻或提高模型对攻击的鲁棒性。
听起来前景广阔，有没有风险？
论文提到，狡猾生成器如果被滥用，可能生成误导信息，所以需要严格控制。不过它也为对抗假信息提供了新工具，技术是把双刃剑，关键看怎么用。
哇，这五篇研究真是脑洞大开，感谢小 T 带我们走进 AI 的太前沿世界，也感谢听众的陪伴。下期太快报再见。
下期见，拜拜。